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时间又来到了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真道分解》的时间了，您有没有准备好呢？今天呢，我们会研读《马太福音》的11章，会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研读《马太福音》，那么接下来呢，还会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由罗文辉向大家介绍比利亚，这个呢是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好了，现在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的11章，进入研读吧。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第11章到第12章啊，记录了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一些事迹。我们把这2章经文的主题就定为走遍加利利传道。今天呢，我们会先来看第11章。这章的经文呢，主要可以分为4个段落。11章的1到15节可以算第一个段落。主要呢是主耶稣谈论施洗约翰的。11章的16节到19节呢是第2个段落，主耶稣对他所处的世代的描述。第3个段落是11章的20节到24节，我们看见主所走过的几个城市至终都不肯悔改。这些城市啊，分别是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第4个段落呢是25节到30节，这是主耶稣的一段教导。11章的1节是上文的总结，也是下文的开始。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主耶稣首先差遣门徒出去，然后啊自己也跟着出发。门徒们就像先锋部队一样走在耶稣前面，预先为他开路。那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啊已经被希律关在监狱里了。为什么他被关起来了呢？是因为呢，约翰公开的责备希律和他的嫂子结婚。施洗约翰啊打发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当年啊，主耶稣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的时候，约翰肯定地宣告，这位就是旧约中预言要来的那一位。但是呢，到了现在，他开始怀疑耶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弥赛亚了。哎，这是什么原因动摇了施洗约翰的信念呢？本来呀，施洗约翰一心一意地期待着弥赛亚来临，旧约圣经里所应许的神的国度马上就要建立起来。可是到现在啊，耶稣还没有对外宣布他的权势，也没有任何推翻罗马政府的行动或者意图，所以呢，施洗约翰就开始产生怀疑了。于是呢，他就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你就是那个弥赛亚吗？还是我们得去找其他的人呢？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约翰的问题，只是啊，叫他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自己所做的工作。在马太福音11章的4到6节，主耶稣指出他医治好瞎子、瘸子和聋子， 使麻风病患者得到痊愈，叫死人复活和传扬神的福音给贫穷人。这些行动已经说明了他的身份呢。讲完了自己的工作，主耶稣总结了一句：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指出啊，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罗马政府，马上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到了马太福音11:7-19，主耶稣开始谈论施洗约翰。主耶稣用了很多的反问句，问门徒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呀？他的问题啊，非常的生动。约翰呢，一向都是在约旦河的下游传道，那里的河岸两边啊，长了很多的芦苇。所以呢，主耶稣就问门徒，为什么离开城市，跑到约旦河边去？目的啊，是不是为了看看芦苇被风吹动的情景啊？马太福音的11:11是主耶稣所说的一句非常奇妙的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将这话呀略略的调动一下，就知道主耶稣是说，一切从血气生的，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更大。这是基督对约翰的称许。但是呢，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又讲出了另外一句话。他说：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任务是什么呀？施洗约翰的任务是为基督做准备的。所以呢，他是属于旧约时代的人。但是呢，新约时代的信徒啊，却跟随了耶稣。在神将来的国度当中啊，所有的人都比施洗约翰承继更多的属灵产业。因为他们会看见和认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我们呢，常常啊，会羡慕一些的旧约人物，比如说亚伯拉罕啊、摩西、大卫，因为呢，他们和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实际上啊，我们得以和神建立的关系呢，却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因为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着他的能力。换句话来说啊，我们是经由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所得到的地位呢，比那些旧约的人物还要高。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提升了我们的地位。所以呢，主耶稣说，所有由妇人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从神的国度来说，神赐给我们在教会中的权柄，却远远超过那些先知们所拥有的特权。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马太福音研读。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11:12-19。11:12啊，是这样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从这节经文来看啊，进入天国是靠人的努力。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人如何的努力，如果他没有接受主耶稣，都是不能够进入天国的。那么这节经文应该怎么解释呢？这里是指出啊， 一个人进入天国会遇到很多的阻力、逼迫，而且呢，甚至会打击那些跟从主耶稣的跟从者。所以呢，盼望进天国的人需要有勇气、不摇动的信心、决心和坚持。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也值得我们留意，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14节。主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可不是说施洗约翰是复活了的以利亚，而是指出约翰取了以利亚的先知角色，大胆地对抗罪恶，引导人到神那里去。当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诞生的时候，天使曾经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章17节。另外呢，马拉基书3章1节更加记载了对施洗约翰这位开路先锋的预言。经文说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在马太福音的11章16节到17节，主耶稣谴责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态，他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吹笛呀，是在婚礼上经常出现的，代表着呢有很高兴的事情。举哀呢，则是丧礼的意思。这个例子指出啊，犹太人的心态呢，就好像儿童一样，在两种场合都不适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生活呢？如果你是选择听从神的教导来生活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从马太福音的11章这里呢，我们看见很多人啊，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马太福音的11章18节到19节形容，约翰来的时候不吃也不喝，于是呢，人们便说约翰是被鬼附着的。而主耶稣来到世上，经常和罪人一起，人们又撇弃他，说主耶稣是罪人的朋友，是税吏和酒鬼的朋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看完了马太福音第11章的头两个段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1章20到24节。这儿呢是第三个段落了。主耶稣啊，责备不肯悔改的哥拉逊、伯赛大和加百农这些城市。经文一开始便指出，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主耶稣才责备他们。格拉逊、伯赛大和加百农这三个城市啊，都是位于加利利海的北部。主耶稣对这些城市说，你有祸了。经文中所提到的推罗和西顿呢，是靠近死海的著名城市。旧约先知多次的指出，这两个城市因为深陷在罪恶中而受到咒诅。至于索多玛，这也是一个著名的罪恶城市，这些城市都因着他们的邪恶而被神咒诅或者毁灭。伯赛大、哥拉逊和加百农的人呢，都亲眼见过耶稣的，但是呢，他们顽固地拒绝悔改和相信耶稣。耶稣说，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的居民，如推罗人、西顿人和索多玛人，见到他也会悔改。 但是加利利诸城的人见过耶稣众多神迹，却不肯相信，那么他们将要承受的刑罚要比那些未曾见过耶稣神迹的城市的人更大。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24节总结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是指出啊，到了审判的时候，他们的罪将无可推诿。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现在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1章25节到30节，这儿呢是关于怎样得到安息的教导。主耶稣首先就指出神的大能作为和天国的奥秘，只让小孩子知道，像聪明人却隐藏起来。您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呀？所谓小孩子呢，其实啊，是指着像儿童一样纯真的基督徒，他们呢，是存着一颗单纯的谦卑的心来领受福音的。聪明人呢，其实啊，是指一些自以为聪明的傲慢自大的人。经文这里呢，是引申指啊，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天父选择了我们这样普通平凡的人来彰显他的真理和大爱。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是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了。我们一起呢来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向全人类发出的伟大的邀请。凡是在失望、痛苦和恐惧中的人呢，只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效法他的谦卑和温柔，就可以得到安息。当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他首先会在心灵的深处体会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的感觉。有了这份感觉啊，有了这份平安呢，我们便可以承受世上的各种压力和重担。所以主耶稣接着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是轭吗？轭呢，是套在牛脖子上啊，沉重的木质的器具，牛拖着这个轭用来耕地。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意思呢，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谦卑在主的面前，让主成为生命的主宰。因为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和计划，让我们去完成的。主耶稣强调，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您的身上现在正背着什么样的担子呢？我们自己啊，经常背了很多其实不是神给我们的担子，但是呢，我们却在那里埋怨说，我们的重担太重了。那你知道主耶稣的担子又是什么呢？ 或者说什么是主耶稣生命的主要推动力呢？当主耶稣12岁的时候，对他母亲玛利亚说的一段话便显示出了什么是耶稣心中最关切的事。这是圣经里第一次记载的耶稣所说的话。那个时候呢，玛利亚和少年耶稣失散了，便回到圣殿呢去找他。当时呢，主耶稣便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父神的事情正是耶稣生命中最重要的担子。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担子，还是一个轻省的担子呢？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的。这让我们看见照着天父的心愿去做的，应该是背着轻省的担子，而不是重担。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神而活，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生活方式。我们活着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求神的喜悦呀。如果我们只为自己而活，永远也无法让自己变得快乐起来，因为这不是我们被创造的基本目的。那么神为什么创造我们呢？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为他的喜悦和荣耀而活的。接下来，夏儿就送给您这首歌《我不为自己活》。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思考，我们究竟是在为什么而活呢？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喜悦和荣耀而活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不为自己活》。
自己活，我要为主活，把主带进万人的心，点亮万家灯火。神圣的使命带双肩，美好光阴不错过。不爱那地上的心，为主国度分别拼搏。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是的，现在又是圣经地理为你播出的时间。我是罗文辉，大家好。昨天呢，我为你介绍了迪加波利这个由10个希腊城市组成的罗马行政区。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被称为约旦河外的地区，它就是比利亚了。比利亚大约位于死海到约旦河的中流，大约相当于旧约的基列。我们从地图上呢，就知道它就是比利亚。不过呢，新约圣经并没有比利亚这个名称的，每当提到这个地区呢，只是用约旦河外来称呼。至于旧约圣经呢，则称呼比利亚是约旦河东。在约书亚记那里呢， 记载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啊，比利亚是加德和流便支派所得的土地。比利亚的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人口密布，当地的乳香树呢在各地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乳香呢是用作医药的用途的。这个可以从耶利米书第八章第22节可以知道，那里的经文就说，耶利米书第八章22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那这里所说的基列呢，就是比利亚地区了。著名的城市呢，就包括了我们熟悉的格拉森、比努伊勒和舒哥等等这些地方。犹太人呢、往来加利利和犹大这两个地区的时候，习惯渡过约旦河，取到比利亚，目的是为了避免和撒玛利亚人接触。在罗马管制的时候，比利亚由大希律王管理。那么这个大希律死了以后呢，比利亚连同加利利交给他的儿子希律安提帕管辖。那个时候呢，希律安提帕在比利亚的南部建筑了马基卢城堡，并且在那里把施洗约翰囚禁和处死。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箴言4:20-22，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安息。如果您的心中现在有什么样的重担，要赶快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交托。如果您现在感觉非常的幸福喜乐，那么要赶快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赞美和感恩。好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